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还有机会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给我们的引导和带领和保守与看顾，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机会能够敬拜。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亏欠主，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也再次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清洁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来遵行。我们心中有各样的思虑的，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交托在主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掌管万有，我们一生所有的也都在你的掌控之下。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每一个脚步能够来依靠你，能够来亲近你。我们这时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还有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周经历好些事情哈，其中就是很大的事情，就是特金会哈，特朗普跟金正恩的会议。那么接下来就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美贸易战我们不知道还有接下来还有什么哈，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和平不是在某一些人的手上啊，就算是签了一纸合约也可以毁约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们世界太平了，所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当然我们要做最好的什么呢？期望啊，期待，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做这个最坏的打算。然而呢，我们也看见呢，就是这个日本不想嘛，他就是要继续有这个军事演习。为什么？因为日本以前在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之前，也是跟美国签了一纸那个合约嘛，彼此互不侵犯，结果就偷袭这个美国的珍珠港。所以你看到历史呢，都在教训啊，都是在告诉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盼望。不是在这世上，中美也可能会爆发贸易战，也可能会停战，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世界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西班牙书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犹大国，就是北国呢，这个以色列北国呢已经亡国了，那么不久呢，那么这个就是轮到这个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正是有这个贤明的君王刚刚上台，但是呢他所能够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但是也不是持续的很久啊，所以他的接下来的几代呢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约西亚王呢能够把这个犹大国呢治理的好，使百姓都能够敬畏神，所以呢使到这个犹大国呢后来呢他也是难逃这个亡国的这个遭遇。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透过这个西班牙书呢可以了解神在他的百姓生命中的这个心意。当然这个西班牙书不是西班牙哈，不要以为这个是西班牙的翻译，不是，这个是西班牙，是旧约的一个先知。那么呢他其实是很多人呢就很不熟悉的这个先知。那么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这个西班牙书的第一章呢已经介绍了他的这个背景啊，他的背景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西班牙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亚闷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贤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可以看见他其实很多解经家呢都认为呢，他其实就是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元孙呢、就是这个西西家王的元孙。那么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意思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带有这个隐藏或者是珍藏的意思。为什么呢？只要你看这个西班牙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话呢，你会发觉到除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其他的经文都是很恐怖、很吓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你就看到这是很恐怖的。为什么？第二章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的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为什么神要这么大的这个愤怒而要毁灭这全世界？当然这全世界的毁灭不是第一次发生，乃是在挪亚造、就是挪亚的时代里面呢，神创造了人之后呢，人呢心中所想、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呢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所以那时候呢就已经是用这个洪水灭掉整个世代、那个时候。但是在旧约里面呢， 我其实在发觉到这个在西班牙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从地上除灭万类、是差不多是全球性的这个毁灭、为什么神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就开始告诉他的百姓这些话呢？其实圣经里面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整个世界呢都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结束。这个世界有开始，那么这个世界也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人的生命也是有开始，人的生命也是有结束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我们的盼望呢乃是在天上，乃是在永恒里面跟上帝永远在一起。所以在最后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呢，最后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盼望，就让我们看见呢神在背后掌权。虽然这个世界会败坏，虽然这个世界会结束，但是呢神会兴起他的百姓，而且呢神又也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这新天新地新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可以呢放心的把自己呢交托给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西班牙书里面呢讲到的都是当时对这些人的这些百姓的这些处罚。那么所讲到的这些常常重复的这些句子啊，你会看见常常重复的句子都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在第一章第十节说耶和华说当那日，或者第一章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啊。他说第八节说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啊。另外呢也一直在第一章的十四节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审快，我必使灾祸，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什么原因呢？就是在第十七节说因为得罪了我，就是得罪了神，他的百姓得罪神的百姓得罪了神。那么十八节里面呢又说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好，你看第二章也是一样说 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就跟这个西班牙的名字有相似的关系，就是在这些毁灭的日子临到的之前呢，上帝的百姓呢得以得到保守啊。所以你看到都是在重复的，就是第二章也是一样，说第九节说，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相信我们当中也相当熟悉，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两个城市败坏的城市，那么是同性恋的城市。神呢看到他们的罪恶达到上帝那里呢，就让这个两个城市呢遭遇到硫磺与火，毁灭到整个城市。所以他讲这个，当上帝讲这个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必向俄摩拉的时候呢，就是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毁灭。所以你看一直在重复，在第三章第八节也是说到，等我兴起掳掠的日子，然后接下去说，我的愤怒必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看见第一方面呢，西班牙给我们整本书呢给我们看见是上帝呢，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神，因为他必要按人的罪孽呢来审判，不然的话呢，人呢就越来越败坏，这是真的。所以在这个挪亚的时代里面呢，其实已经是这样，那个时候，所以神呢就吩咐这个挪亚在那个时候造方舟来逃过这个 那时候的这个灾难。那么神在这时代要吩咐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要我们叫他的百姓存谦卑的心啊，存谦卑的心呢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所以你会看见在第三章里面呢，上帝应许呢，他必兴起他的百姓呢，一些他的所谓在第十二节的所谓这些困苦贫寒的，他们呢必投靠耶和华的名。第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你看见，虽然在这一切的败坏，虽然在这一切许多的这些罪恶的当中，但是呢，神依然从他的百姓里面呢兴起敬畏他的人，兴起那些信靠他的人，使这些人呢能够在神的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够靠着神呢得到神的这个怜悯，神的这个扶持。所以你会看见西班牙先知他在警告那时候的这个以色列，那时候的犹大的人的时候呢，也给我们看见呢，神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的恩典是一致的。神呢施恩给谦卑的人，神呢阻挡骄傲的人，这整个的历史的循环呢都是一直在重复。正如呢你会看见，当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就好像人呢当他领受到恩典的时候，他不晓得来感恩，不晓得来珍惜，他只会呢得罪上帝。所以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他的百姓，正如这个浪子也是一样，当他把不清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当浪子他不珍惜父亲所给他的这些恩惠的时候呢，他带走了他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当他到了远方的时候，他离开他父亲的时候呢，他耗尽一切所有的，然后呢他恨不得呢 希望能够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连他连吃的地方吃都没有，连喂猪的那个食物呢，他也是想要来吃。但是就是在他那样山穷水尽的时候呢，他才想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有许多的故宫，为什么他在那里挨饿？为什么他会在那里饿死？所以人通常就是这样，只有那些比没有什么都没有，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都缺乏的人，他们才会觉得他们需要上帝。很多时候是这样，今天早上的讲员也是这样说到，当这个大卫王他拥有很多的时候呢，他反而呢却很容易跌倒犯罪得罪神。但是他在最亲近的时候呢，就是他在遭遇到很大的逼迫的时候，那时候呢他是完完全全的信靠神，完完全全的来依靠神。所以很多时候呢，神允许他的百姓经历这一切的困难，神在他的背后有他的爱在里面，是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些人他们在生命中会觉得别人欠他，为什么在他生命中一直的觉得对人很生气啊，或者是含恨在心，或者是很愤怒啊？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呢人不了解我们本身呢原本是一无所有的啊。早上我才跟这个主日学 的同班的同学在讨论哈，就是为什么人他在很生气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傻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认为他配得一切所有啊，这就是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曾经问就是说，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听过林肯总统，美国的林肯总统啊，当他在很生气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来消他的气吗？有谁知道？不知道。有人知道吗？有一个就是林肯总统，他很出名啊，他说他在很生气的时候，他没有讲话啊，他就是写信给对方那个他很气的那个人啊，写他的信，把他的气全部出在那个写信上面了。但是这个信没有寄给对方了，这个信是写上去，他写完了那个信，好像他的气差不多消了，然后就把它揉起来丢掉，当然希望不要被捡到。丢掉。所以有人觉得哎呀这不错啊，假如我生气的时候就写下来，但是你现在生气的时候你写在你的手机上，有黑客进去你的手机，他把你写的东西全部送给对方啊，那就糟糕了。所以其实这个也不是好的办法，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看见我们原来什么都不配，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当人欠当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弟兄七次够不够，在马太福音呢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呢，在十八章说，其实呢不是七次啊，乃是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基督呢又用一个比喻来说有一个欠一千万的人来哈，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住，所以主人把他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了。那仆人就俯伏拜主人说，求你宽容我，将来我都必还清。所以呢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但是从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这比喻看见，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欠主的债，而且是 千万两都还不完，我们尽几辈子呢都还不完。所以当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亏欠了主啊，所以我们呢就自然而然呢面对那些不平的事，或者是不公平的事、不公义的事，或者是任何的伤害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记得呢，我们就要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呢，我们原本是不配得这一切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心中的气呢就没有那么大。你看到那些常常很会发脾气、很会骂人的人哈，我不知道啦，你有看到？我相信我们生命中会碰到一些这些人啊，常常骂人的，常常是怪人哈，常常是他们总是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欠他的。或者是我们对别人很生气的时候，你会当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其实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觉得别人是亏欠我的，所以呢当别人达不到我的标准的时候呢，我就会很生气。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犹大人、犹大百姓呢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拥有了神所赐的这些恩典，所以呢他们对神呢一点也不会觉得他们亏欠了神，反而呢他们是觉得神亏欠他们，所以呢就做一些事情呢完全呢就是离弃上帝，完全就是不尊重神，完全不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神允许他的百姓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就是让他们呢再一次认识到神是那位公义，但是神呢也是那位慈爱的神。所以借着这个西班牙先知，让我们看见上帝呢依然还是爱他的百姓。所以你看到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第十六节那里说，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会看见这跟前面的两章或者两章多的这些叙述呢是截然不同的啊！你看到在这个三章这最后一段之前的两章多呢，都是在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发怒、神的烈怒，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却让我们看见神对他的百姓是那么大的这个爱，而且呢因着神的百姓喜乐呢而欢呼啊！你看见这是一个很好像很矛或者是两极化的这个叙述，一方面是讲到神的愤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神就好像一个父亲那样，因为他的百姓回转而在那里欢乐。其实耶稣基督讲到浪子的比喻也是这样啊，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之前呢，还有讲到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什么？当这个耶稣基督讲到那个失去找那个迷失的羊的比喻，当那个人找到呢，就请他的邻居一起来呢，与他来欢喜快乐，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么他找一就好像。找到一个世上的罪人，就好像找一个妇人找到他的那个真首饰的时候呢，珠子的时候呢，他找到的时候呢，就找他的邻居呢和他一同欢喜快乐。所以呢，他说这样呢，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悔改呢，在神的使者面前呢，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请问是谁在神的使者面前呢？耶稣基督说，就是神本身了。 谁会在神的使者面前，就是神本身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因为主角还是神本身。所以神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在众天使面前呢，也会为一个罪人悔改呢，在天上呢欢喜快乐。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神没有爱我们，其实神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哈，今天是父亲节哈，等一下我们会请举手哈，看谁不对。这样是做父亲的，你会，当然中国哈，中国华人哈，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不会表达哈，做父亲的，特别是弟兄啊，不会说啊，还跟孩子或者跟孩子说啊，孩子啊，我爱你啊，有吗？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谁跟自己的孩子说我爱你，有吗？没有人敢认。通常做父亲的都会爱，对吗？但是做父亲的不会去表达爱，啊，这个就是某一些传统啊，某一些个性。当然，你会表达或者不会表达不是最重要哈，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行动证明哈，你行动已经证明你来到这么远到这里工作，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你的家人啊，哈。假如不是为了家人来到这么远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你是冒着这个离乡背井的痛苦啊，离开自己的家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其实你在这里呢，就是一种对家人的爱。但是很多时候呢，家人没有看到，因为没有看到你嘛，没有看到你，所以他也不会感受到你的爱，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没有，哪里有，你看他没有出现，没有听到他讲什么，就人就慢慢忘记。但是很多时候呢，神爱我们，神依然的在看顾着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确实的相信神没有离开我们，除非我们离开神啊，除非我们离开神，神就让我们呢走自己的路。但是呢，他也让我们呢，好像那个浪子一样呢，经历山穷水尽的时候，神不施恩的时候，也就是呢，让我们呢在那个时候呢，晓得回转向神。所以很多时候，神的恩典还有神不施恩，他都是一样爱我们，他愿意呢我们回转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西番雅书是很短的一个书，虽然所讲的是充满了审判啊，审至这个世界被毁灭，但是让我们看见呢，神也带给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盼望，因为知道就算这个世界没有被毁灭，我们的生命呢也会过去，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过到八，可能最多八九十，也不会超过一百，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结束，我们要到进入永恒那里，那时候那在永恒里面呢，我们要往哪里去呢？就我盼望我们造就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往天父那里去。怎么样往天父那里去呢？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明白认识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复活，使我们一切信靠他的，我们也要承受这复活的身体，然后有美好的家园在天上为我们存留，使我们到上帝那里去是美好的住处。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不管你做的怎么辛苦，你为家人怎么样付出，都会过去。但是有一点不会过去是什么呢？我们对上帝的爱，还有我们对 人的爱。这一切呢，上帝都会记录，都会呢让我们呢在他面前呢来交账。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失望，因为这世上虽然是短暂，但是我们为着爱神，因为爱人而做的却是存到永恒。所以不知道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事，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关心的这爱神和爱人的事呢，我们所做的都会有价值，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事，这是真的。所以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少天，但是呢，只要有一天的生命，我们就用那一天呢来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上帝你是默然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在你面前默默的来感谢主，因为知道主你有丰盛的恩典与慈爱，你愿意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归向你，因为知道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有美好的盼望。我们在这一生的日子会过去，但是我们为着爱主爱人所做的却不会成为过去，却会存到永恒。因为上帝你就是要我们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我们这样能够爱神，也能够来爱人。人帮助我们继续的来为你而活，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